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亲爱的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属灵伙伴林丽文，让我们预备心来学习神的话语。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如果有什么疑问、感想、心得，欢迎您来信跟丽文交流。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看约瑟与哥哥们在埃及相逢以后开始进行对哥哥们的试验的过程。请我们先把今天要研究的经文念一遍吧，那是创世纪42章第6到20节。创世纪42章第6节开始这么说，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敌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敌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
在宠爱中受嫉妒，
在拣选中被出卖，
在顺遂中被诬告，
在盼望中被遗忘，
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
神将他高举，神为他伸冤，神使用他在永恒的计划里。
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
清泉甘露，创世纪约瑟生平，一个信靠顺服的榜样，与您共勉。
能呵护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哦，能呵护你心意。
瑟的哥哥们与约瑟第一次会面，约瑟以非常不友善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乍看之下，约瑟似乎是在报复，但实际上呢，约瑟只为试验他们是否有悔改的心。他严厉的态度背后，那是温暖的爱。在考验的背后呢，是难以附加的仁慈，甚至威胁当中还以连续来复合。带来震惊的安排，其实只是要让哥哥们陷入困窘，而不是打击他们。约瑟如果心存报复的话，那他大可将一切毫无价值的东西呢，放进他们的口袋里头，让哥哥们难堪，或者呢是在筵席上面呢折磨他们，像当年他们折磨他一样。那我们从经文中看见呢，约瑟所给他们的礼物啊，不是这样的，而是充满了连续和爱的。那这是一种善良又富有探测性的安排。从哥哥们态度的转变来看呢，约瑟的策略是奏效的。哥哥们醒觉他们自己当年犯的错误，面对神的追讨。我们来看第六节吧。第六节说，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那么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呢，治理者是一个很强的用语，强调约瑟握有完全的主宰权。好了，那我们看到哥哥们就来到这位宰相约瑟的面前了啊，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哎，这无形中呢就应验了约瑟少年时期所做的梦了。第七、第八节就记载，哥哥们来到约瑟的面前啊，约瑟认出他们，但是却假装严厉的跟他们说话。那哥哥们呢不认得约瑟。这个时候约瑟至少已经有37岁或者是更年长些了。因为约瑟离开家的时候是17岁，见埃及法老的时候是30岁。七个丰年以后，紧接着七个荒年开始。所以呢，这个时候约瑟至少有37岁了。跟兄弟家人分开至少20年咯。这20年悠长的岁月，约瑟的相貌必然有所改变。同时，约瑟身穿埃及的服装，身居高位，这是哥哥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都是让哥哥们无法认出约瑟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双方的对话呢，是透过当时的翻译员翻译的。好，那么这种种因素加起来，使到他们根本就认不出眼前的宰相就是约瑟了。而约瑟认得他们，原因很简单，因为约瑟跟哥哥们分开的时候呢，哥哥们都已经成年，样貌没有多大的改变，由于生活环境和衣服身份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自然就很容易认出来了。好，我们看第九节，约瑟呢没有让哥哥们知道他的身份，相反的，约瑟控告他们说，他们是来做奸细的。其实，约瑟的目的就是要从哥哥们的口中啊套出家人的状况。同时呢，因为约瑟想起自己所做的梦，他知道这些梦将要逐步的应验。于是他预备要对犯罪的哥哥们有所行动。在这里呢，我们顺便提一下当时的背景。埃及在亚洲边界的前线守卫呢，会例行检查旅客是不是奸细。所以约瑟对哥哥们的试验并不会引起人们的疑心。那第十节记载呢，约瑟的哥哥们急着辩解说他们自己不是奸细，他们对约瑟称呼主啊，又自称是仆人啊。这无形之中呢，他们再一次的应验了约瑟的梦了。 以及呢他们所顾忌的事情就是啊，他们还要以约瑟为 他们的主人，这件事情他们很顾忌，可是我们看见都这个应验了。好，那不过这还不算完全应验哦，因为呢必须等全家下埃及的时候才算是完成了约瑟当年的梦。哥哥们向约瑟强调他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这表示他们不可能是奸细，因为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叫所有儿子去冒险当奸细的。那这句话，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对于约瑟来说特别有意义的，因为这句话无意中已经包括了约瑟在内。想想约瑟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头呢实在是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吧，对不对？
我们希望认识您，朋友。
您的意见、心得、困惑、感想、心情，
欢迎来信交流。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来信 at livingwaterstudio.net
LAIXIN at LIVINGWATERSTUDIO.net
约瑟对哥哥们第一次的试验就是对他们施压，目的是在提醒哥哥们所犯的罪。约瑟自己曾经因为被他们出卖而在波提乏妻子的手里呢被诬陷，也曾经被父亲派去监视哥哥们的行为，现在他将情势扭转，把哥哥们置于自己曾经面对的类似情况。为了证明他们不是奸细，哥哥们就将一切都告诉约瑟。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亲兄弟，都是从一个父亲所出，还有一个小兄弟留在家中陪伴父亲，但是有一个已经没有了。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是指约瑟了。约瑟以埃及人的口吻说话啊，他就说他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好，当时呢这个人们发出最严厉的誓言的时候呢，他们多数都会指着在位的君王，或者是指着自己的神来发誓啊，或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指着耶和华的名字来发誓了。好，那约瑟的任务呢是要把父亲呢带到埃及，或者说更正确的一点就是约瑟他要把以色列全家带到埃及，但是他必须先确认他的哥哥们的诚信啊，所以他命令他们呢将最年幼的弟弟就是便雅悯呢带来埃及。那所以在第十五十六节说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虽然他这样做可能会让便雅悯陷于危险，但是他却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就是他希望全家都到埃及去。所以这一步棋试验哥哥们的诚信呢不得不做出来了，所以他就要便雅悯必须来到埃及。然后呢他就把哥哥们下在监里三天，大概就是要哥哥们有多一点时间反省啊。那他也需要时间就是把整件事情呢整理一下，思想一下。好，在监里头三天的时间呢让哥哥们呢就尝一尝啊这个牢狱之苦啊，让他们的良心呢可以觉醒。然后约瑟就跟他们说话了，就引他们的思想呢集中在神的身上。他说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因我是敬畏神的。 那敬畏神的主题就这样被带进令人困惑的事件当中了，好提醒他们所犯的罪。那么约瑟要他们其中一人留在监狱里头，并且呢让他们带粮食回去救家里头的饥荒，并且呢他们必须把小兄弟便雅悯带来，以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是事实。约瑟的计划就是以确认他们所说的话来证明他们不是奸细。这一步一步啊，都在引导哥哥们的思想，让他们有反省悔改的机会。在这个严厉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呢，约瑟他对他的家人还是非常的关心。他先把粮食让哥哥们带回去，就足以证明约瑟对家人陷于饥荒的这种的关心的心情了。
在宠爱中受嫉妒，
在拣选中被出卖，
在顺遂中被诬告，
在盼望中被遗忘，
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
神将他高举，神为他伸冤，神使用他在永恒的计划里。
泉甘露，创世纪约瑟生平，一个信靠顺服的榜样，与您共勉。
能和无敌心意，一生跟随你。
听众朋友，约瑟经过过去的考验，走过不少艰辛的路，如今亲人相见，忍痛无法相认，还得费尽心机考验他们，实在是非常煎熬。但是约瑟沉稳老练，实在是神赐的智慧。一个受过神磨练的人，就像约瑟一样，可以被神大大使用。你我在生命中所遇到的磨难，都可以成为陶造我们的工具，使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只要我们不偏离神的道，我们就无论处于顺境逆境，都是蒙恩蒙福的。好，我们暂时就学习到这儿。我是林丽文，上帝祝福你，再会。